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兄，今天是不是要为我们介绍BBC Knowledge？
对，四月号的 BBC Knowledge。那这一次它的封面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
嗯，
那就是未来的能源蓝图是不是真的能够排除核能？
嗯，
可是我们并不在这边介绍。
嗯， 嗯，
基本上我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先掌握事实，掌握了事实之后再去思考。我觉得要思考，要沉淀，那我们才能做比较有意义的讨论。
嗯，
所以这一篇封面报道，我推荐给大家，仔细的
未来的能源。
对对对。那
那我们要讨论什么？
我们其中有两篇特别报道，我想要跟各位介绍。那第一篇是关于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
嗯哼。
那我在阅读这一篇报道的时候，我心头立刻就想到了最近上演的两部电影。那在台湾翻译成叫做《
星球崛起》，
星是星星的星。
是。
那一部是在2011年，那是第一集。那另外一部是2014年，就是两年以前，那是第二集。
嗯，
据说还要有第三集。
哦，
那简单来讲就是这是一个老故事了。那我说的2011-2014年的电影是老的故事重新拍摄，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拍摄。
嗯，是。
可是它骨子里它的意思还是非常的简单，跟原来的故事1960年代的故事是一样的。嗯，简单来讲就是地球上的猩猩造反了。
是。
那造反的理由之一当然是人类的迫害，这是毫无疑问的。嗯，
这是一个革命的意义。
那我在想就是我们在 BBC Knowledge 四月号中关于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的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嗯，那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现在红毛猩猩所面临的这个悲惨的命运。
嗯，
那譬如说其中有一只成年的雄性黑猩猩，那他的体重只剩下40公斤。
哦，
这是难以想象的。
哦，
那这个成年雄性一般说起来，红毛猩猩一般说起来他的体重应该达到100公斤才对。嗯，然后救难人员这个拯救的这一头成年雄性他的体重只有40公斤，他的营养不良，他缺乏食物。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类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那我完全为了经济的动机，所谓经济的动机就是那印尼开发了许多的地方。
嗯，
把原来的森林改成这个种植这个棕榈。那由于油棕榈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经济作物。
嗯，
OK。那这个棕榈油那可以有许多的用途，包括
都可以炼汽油，
包括食品。嗯，包括这个清洁用品等等之类的。OK。所以红毛猩猩就是印尼的红毛猩猩，特别是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他们的栖息地是大幅的减少，这是第一。那所以他们被迫侵入农人的农地，那引起了农人对他们的仇恨。嗯，所以他们的生存处境是非常的糟糕的。农人就完全是为了因为这个红毛猩猩侵入他们的农地。嗯，破坏他们的农作物，那这个就会拿枪设法去射杀红毛猩猩。
嗯，是
OK。那你看这篇报道里边，另外有一头红毛猩猩，它真正命运很悲惨。它十岁的时候被救难人员救起。
嗯，
全身有是62个枪孔。他的眼睛就中了三枪，所以他终身失明。
嗯，
所以他就算他活下来了，他的确活下来了。活下来了他也没有办法在野外自行谋生。
嗯，
所以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那红毛猩猩这个我相信我世界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猩猩啊。
嗯，
基本上是这个非洲的猩猩。那非洲有三种不同的猩猩。那有两种是黑猩猩。
嗯，
那是跟人类最接近的。那另外一种是大猩猩。大家看电影金刚都会对大猩猩的形象非常的熟悉。
嗯，
那跟我们最接近的黑猩猩那就不用说了。那基本上齁， 红毛猩猩在所有的猩猩里边啊，是非常孤独的猩猩，所以研究红毛猩猩啊，是最没有意思、最没有意思的事情。
嗯、
那你看看啊，甄古德1960年他去研究这个
黑猩猩，
嗯、那他回来以后，他又非常多的生动的故事可以说。
嗯、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黑猩猩的生活社群跟人类的非常接近。
嗯哼，
他们生活在我们可以说是叫做社会的社群里边。那意思就是说，成年雄性、成年雌性，这个有许多的成年雄性跟成年雌性可以生活在一起。
嗯、
那他们的生活单位，我们用人类的标准来说，可以称之为社会。那相对说起来啊，其他的猩猩的社会生活就单纯多了。你譬如说像大猩猩，那这个他的生活单位，用我们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就是只有家庭生活。那就是大猩猩他雄性成年之后就王不见王，所以你不可能看到大猩猩组成的社群里边有好几头成年雄性同时在一起。
嗯，
所以一头成年雄性，好几头成年雌性组成一个生活单位，用人类的标准来说，那个叫做家庭。所以大猩猩可以说是有家庭生活的，但是红毛猩猩连家庭生活都没有。怎么讲呢？就是红毛猩猩那个雄性成年以后也是王不见王。
嗯，
那这个红毛猩猩成年以后，他只做雄性的，他只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巡逻他的领地的边界。OK， 那在这个他的领地里边，有好几头成年雌性单独的生活在里边。那几头成年雌性虽然生活在同一头雄性的领地里边，可是他们并不组成一个生活单位。他们是各过各的生活。
是。
那红毛猩猩的雌性在成年以后了不起，就是跟他未成年的子女生活在一起。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研究红毛猩猩的社会生活就变得很
单调，
很极端的单调。OK， 很没有意思的。
是。
那所以我们对于红毛猩猩的认识跟了解啊，其实是最少的。不过苏门答腊这个在过去20年来，美国的学者在那边做这个红毛猩猩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启示的。那怎么讲呢？就是说在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由于环境所迫，他们被迫要共同生活在一起。换句话说，雄性成年以后不能再王不见王，不能再一见面就打架，他们被迫要彼此容忍。
是。
那结果学者在这样子的社群里面发现，他们发明的工具比较多。
哦，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已经会使用工具，
就是说猩猩基本上都会使用工具，虽然不使用的是很零星的，就是跟人类是很不一样。人类基本上这个从一刚开始，很早以前，大概是200-300万年以前就开始经常的常态的使用工具。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其他的猩猩会使用工具，可是他们使用工具的范围是零星的，而且是为了特定目的的，并不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普遍的使用工具。那我要说的是说，一群被迫生活在一起的红毛猩猩，就整个群体而言，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工具数量要比单独生活的这个红毛猩猩要多。要多。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它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它提醒我们模仿力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要能够发挥模仿，那就必须要共同生活。
是。
而且是要和谐的生活在一起。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那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报道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那以及有一群热心的保育人士，他们怎么样去
拯救
这一群红毛猩猩。在苏门答腊的这群红毛猩猩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物种。那而且他们的数量现在据说还不到200只。 那对于它的族群的延续而言，两百头的红毛猩猩，它的遗传上的变异性啊是不够的。
嗯，
所以这一群红毛猩猩未来的命运真的是不可知。可是它目前遭遇的现实的生存的压力又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一群保育人士的努力啊，其实是很让人敬佩的。
嗯、是。除了红毛猩猩之外，接着还有另外一个动物，哎，应该是我们要介绍这个头颅的鹿。
对，另外有一篇报道是关于颅相学的报道。嗯、那我之所以想要介绍这篇，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在上神经科学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节课都会介绍现代神经科学的起源。现代神经科学的起源一定要追溯到18世纪末兴起的颅相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看看你的头骨的模样来判断你的命运，然后判断你的人格特质，然后甚至可以预言你未来的命运。
是吗？
对对对。那我这个我要说的是说，神经科学的第一堂课通常会把我们现代神经科学追溯到18世纪末的颅相学。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啊，这一种颅相学它之所以强调头骨的形状，那事实上是因为你对一般人而言，你只能观察它的头骨，其实它真正说的是脑子最重要的功能是在脑子的表面。那我们都知道，脑子的表面我们叫做大脑皮质，或者是叫做皮层。
是，
也就是说，你在大脑表面的皮质或皮层上，你可以发现有许多功能区域。那这一些区域主管各式各样的人格特质。
嗯、
那我们对于活着的人没有办法直接观察他的大脑。我们只能用摸骨的方式来推断，那他的大脑皮质哪一些区域是比较独特的、特殊的？那我们就根据那一些区域所负责的功能来推断这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以及因为这种性格特质所造成的命运。
嗯，
那这个就是颅相学跟我们现代神经科学的这个关联，因为现代神经科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认为，大脑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其实是在大脑皮层上边。嗯嗯，那这个理解开创了现代神经科学。整个19世纪这个神经科学的研究，这重点就在找出大脑皮层上每一个神经中枢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大脑皮层上的这个功能以及它的组织啊，已经相当理解了。所以这篇报道是非常好的，关于神经科学、现代神经科学起源的教材，所以我向大家推荐。
是，而且我也第一次发现，在这个插图上画的人脑的区域啊，
嗯，
还有很奇怪，还有认真区。还有谨慎区，
这不就是人格特质吗？我现在跟你强调的就是当时把这一些心理学的特质都认为是
他连你喜欢喝什么都有
啊。是啊，
啜饮
是没错，就你好吃
好喝
这个懒惰好色都由大脑表面的特定区域来掌管。那当然这个跟我们现代神经科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要说的是说，现代神经科学的开展基本上是靠的是这一套理论，
颅相学。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道环兄，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话题，宗教的理论。啊，不是科学课吗？
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没有宗教信仰。
嗯，
所谓宗教信仰就是相信超自然的神， 有超越人类的能力。
哎，
有人说这是迷信，那这一点我们不谈，我们先谈事实。那第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人类社会都有宗教信仰，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那第二个事实是科学昌明，经济发达之后反而是传统宗教的复兴，或者传统宗教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被视为迷信的传统宗教并没有因此而没落。那因此呢，有一些学者就转而研究宗教的功能。宗教最明显的功能是维系社会的团结，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譬如说法国社会学之父图尔干，就已经开始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待宗教。那现在的学者那就进一步指出，那宗教的惩恶劝善的功能能够促进社会的生存。那这一个论点值得讨论，那是因为啊，在现在与陌生人合作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特色，在过去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至少在最近200万年是生活在小的社群里边，在小的社群里边是没有陌生人的。那一直到农业出现，人开始过定居生活，一起生活的人口越来越多，即使是这个样子，那一起生活的人其实还是不多的。那我们现在和大家是习以为常的大都市，其实在古代是不存在的。那这个人类从一直都在小社群中生活，那因此养成了一些心态以及习惯，那其实是不利于由陌生人组成的大的社群。那在古代的历史上，通常这个都一个国家都有开国圣君，都有开国圣君，
有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一种故事绝对不是虚构，也不是出自英雄崇拜的心理，而是写实。因为只有极少数的领袖才有足够的魅力跟能力。那中国古书《尚书》里边一再的强调协和万邦是国君的责任。
是，
你知道什么叫做协和万邦？就是把许多各自这个孤立生存的小社群，组成一个大的政治单位。
政治单位。
那这个就叫协和万邦啊。
是。
那这个就表示啊，古人是理解这个道理，只不过是啊知易行难而已啊。那现在有一些人类学家相信啊，宗教是对于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奇的崇拜。那这一种崇拜有维系社会的功能，简单的说就是促进社会的生存。超自然神奇颁布律法，譬如说圣经里面的十诫，然后建立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他无所不知，而且赏罚分明。
是，
那这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的运行。于是呢，就有一个国际团队，他们在世界各地研究了八个不同的社会。那都是前现代社会了，譬如说南太平洋的万纳度共和国，斐济共和国，
是
斐济共和国，还有南美的巴西啦，还有印度洋的摩里西斯啦，还有西伯利亚以及东非坦桑尼亚，那这些都是比较小的社群。那他们这些研究人员请了当地的志愿者来做实验
啊，
每一个人都面对两个人，一个人是当地人，另外一个人是信仰同一宗教的外地人。看志愿者愿意与谁合作，那用不着说了，大家都愿意与当地的人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
可是面对陌生人的态度却不是整齐划一的。关键在于那一位陌生人家乡流行的神奇是哪一位。我们必须要知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是常态，所以即使是同一信仰的不同村落，可能主神是一样的，父神却不一样。
是，
而且在真正的日常生活里边啊，父神所扮演的角色还可能更重要。
小神，
对，一点不错。 那另外父神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啊，这些小神或者父神哈、啊，比较具有人性。你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父神比较形形色色，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名声。
嗯哼，
要是陌生人家乡所崇拜的神奇名声是秉公而断、赏罚分明的，就会让人产生合作的意愿。
哦，
不然就免谈。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证据，证据证明了托尔干所说宗教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那托尔干是说宗教代表社会，
嗯，
所以你信仰宗教就代表你对于这个社会有向心力。所以托尔干强调宗教象征的是社会的凝聚力。
嗯，
可是现代的研究是特别的指出宗教怎么样发挥功能，这个功能是透过一个赏无所不知、赏罚分明的超自然的神来施行的。
是。总之这是宗教的力量。好
呀。
接下来是一个独特的公共健康的研究计划。
没有错，这个是这一期，就是这一期经济学人的书评专栏所登的一篇书评，我看到了，我觉得非常有趣。那他是介绍一本英国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那一本书报道了英国一个独特的公共健康研究计划。那一个计划就叫做终身研究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在1946年启动，所以今年是70周年。OK， 那显然这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规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5年结束的。那这个计划是在英国各地选择一些新生儿刚出生的，那一直不断的追踪，由受过训练的人员定期访问，观察那一些人的生老病死。那第一次实行是追踪1946年出生的一群人、
哦、
然后是1958年，然后是1970年，然后是1991年、然后公元2000年。那这一本书就报道这五次终身追踪计划的发现，那合计的追踪对象、啊、大约有7万人。那一刚开始啊，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一个公共健康的这个研究，就是流行病学啦、公共卫生专家啦，这个规划了这个研究。
是。
所以他的目的是在发现与健康有关系的变数。譬如说 ,1946 年出生的那一群人就发现劳工妇女的死产率比较高。
死产。
死产意思就是说胎死腹中。对。因此呢，英国开办健保之后就刻意增加了免费的产险。
产检了、啊。
对对对。那然后呢譬如说1958年出生的那一群人，那就发现了怀孕妇女吸烟的话会增加死产的风险。
哦，
于是、
所以是在1958年那出生的那一群人。
对对对对，
在这个计划里面追踪
就不断的追踪。那于是呢主管这个公共卫生的官员呢就改变了卫生教育的内容，特别针对孕妇。那现在啊，第一批追踪的人啊今年已经70岁了，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那他们提供的资讯啊已经不只是个别的健康因子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生的问题了。
是。
譬如说现在大家越来越在意的是贫富不均。那英国的这一批资料显示啊，出生的时候家境贫困的人比较不容易翻身。但是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人比较不受出生环境的影响。这真是叫人一则以忧啊，一则以喜。总而言之啊，英国这个计划最后透露的消息啊必然超越公共卫生，而是关于人生的全貌。经济学人的书评人说这是对于人生处境的描述啊，我完全同意。那这个计划令人敬佩啊，因为英国并不是有钱的国家。
是。
那这个计划已经成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
好的，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酵母菌。
其实我是想谈咖啡跟巧克力
啊。
大家都喜欢咖啡跟巧克力，
是。
那咖啡跟巧克力本来只是当地的土产，经过非常曲折的历史，才成为行销全世界的经济商品。那巧克力来自可可树，那可可树原生于这个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那然后才遍布于中美洲。
是。
那西班牙人把可可树带回旧世界。那咖啡呢，传播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咖啡原生于东非的伊索比亚，然后是阿拉伯商人带回中东，才传播到欧洲，然后在北美洲发生了茶税的风暴。这个茶就是喝，我们
是英国人喝茶不就是这个吗？
对，那这个茶在北美洲发生的茶税风暴，最后就演变成美国大革命，美国独立，
美国就独立了。
对对对，那北美洲发生的茶税风暴的以后，那美洲殖民上的人开始改喝咖啡，这是很有意思吧？就是他们拒绝向英国政府来交税嘛，所以他们干脆不喝茶了，所以他们就改喝咖啡。
是，
那咖啡是这么样子的扩散开来的。那总而言之啊，巧克力、咖啡成为广泛需求的商品以后啊，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开始种植这两种植物。OK， 而制作巧克力跟咖啡都需要经过发酵的步骤。
是，
这个跟酿酒一样。而学者研究过在世界各地酒庄所采集的酵母菌
啊，
基因组上的变异并不大。那因此呢，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就想知道咖啡可可的酵母菌是不是也是这样。因此呢，他们就搜集了13个天南地北的国家的可可豆，14个地方的咖啡豆，
是。
那研究豆子上的酵母菌，那同时他们也搜集了葡萄园酒庄里边的酵母菌，
是。
那结果还是维持先前的发现，就是证实先前的发现，就是葡萄酵母菌的变异性非常的低，而咖啡豆可可豆的酵母菌变异性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各地的咖啡豆、可可豆、酵母菌各有各的特色、都可以视为地方的品种。科学家甚至只要凭基因组的资料就可以判断那是哪里的酵母菌。OK， 那为什么仍然不是太清楚？不过研究人员提出来可能的原因里边有一个是跟生产过程有关系的。咖啡可可的生产方式跟酒的生产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酿酒，你需要橡木桶，而且酿酒所是这个使用的橡木桶，往往来自酿酒的圣地
啊。
OK， 这个是等于是同一个源头的酵母菌
是
传播到世界各地。那酿酒还有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往往要利用陈酿，也就是说老酒来做引子。那老酒里边的酵母菌因此可以传到新酒里边。所以这么一来，其他的酵母菌就没有办法跟传统的酵母菌来竞争。那可是处理咖啡豆跟处理可可豆都不需要经过这一些步骤。OK， 因此呢，我们说各地的咖啡有各地的风味，那就可能与各地的酵母菌有关系了。那要是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未来就可能有更多的咖啡风味了，
就是用酵母菌来。
对对，那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收集各地不同的酵母菌来生产我们当地的咖啡。
就是在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喝咖啡有的曼特林啊、蓝山啊、枣啊，以后再加上这种酵母菌各地的这个变化。
对对对，就是说
是吧，
就简单讲，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定的这个咖啡的风味，很可能不完全是豆子本身的风味，而是 豆子跟酵母菌合作所酿出来的风味。那我们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调制新的风味。
是，接下来这个题目，美国居然会做出失败的事情吗？美国的第一例子宫移植失败了。
OK， 那我之所以要报道这个消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什么叫做酵母菌？那因为酵母菌有一个菌字，所以很多人都以为酵母菌就是细菌。
嗯、
那我要提醒大家，酵母菌不是细菌，
是
酵母菌是一种不同的微生物。
嗯、
酵母菌是有细胞核的微生物
啊，是真菌。
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酵母菌就是细菌。嗯、那这一次、我要说的是，这一次你刚刚所说的这个
真菌、
美国第一次的、子宫移植失败。
嗯，
那是2月24号礼拜三，美国克利夫兰医院，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是
做了美国的第一次子宫移植手术。
嗯，
那是为一位26岁的女性做的。OK， 那这一位26岁的女性细节我们不知道，因为为了要保存她的隐私了。
嗯，
那做这一个子宫移植手术的目的，她是想要生孩子。
是
OK， 那这个假如成功的话，那这个新的子宫大概一年以后才能够生孩子。
嗯，
不过很不幸的，那就是两个礼拜以后，3月8号，这个医生被迫的要把这个移植的子宫取出来。
哦，
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一个非常寻常的真菌感染。那这一种真菌，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叫做念珠菌，
对，念珠菌，
女性特有的，经常在女性身体里面发现的，一种
皮肤病嘛，
一种真菌。那念珠菌是很寻常的这个皮肤感染的
啊、
这个感染源。通常一般人的身体只要是健康
发炎啊，
健康正常的话，那它不会在我们身体作怪的。
嗯、
通常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弱了以后啊，
是
它才会作怪。那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一次是美国第一次的子宫移植手术，它失败了。可是失败的原因真是让人扼腕、哦，那就是一种非常寻常的这个真菌的感染。
嗯
，OK， 那由于这一个真菌的感染，使得这个子宫的移植进身体里面的子宫的血液供应啊，就受到了阻碍，所以这个子宫没有，这一个子宫没有办法在这个移植病人里边，身体里边生存。
是，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话题，化石动物的肤色。这是什么意思？化石动物不就是
就是说重建古生物的皮肤颜色、
哦、是这个意思。嗯，
你从侏罗纪公园以后，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是好像重建古生物的肤色，
嗯，
是很容易的事，
是、啊、
其实是很困难的。你知道，第一个我们要发现它的皮肤的化石，那第二个，这是它的皮肤化石里边还要留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想象或者推测它的肤色。那我们过去复原古生物的这个彩妆啊，基本上靠的是化石里边发现的黑色素。
哦，
那这一次啊，有一个爱尔兰的团队啊，他们在化石里面发现另外一类的色素，叫做类胡萝卜素。所以以后我们想象或推测古生物的这个彩妆啊，就有了更多的根据，然后我们的想象也可以更为多彩多姿。为什么呢？因为类胡萝卜素，那事实上有超过600种以上，那主要都是在什么细菌啦、植物啦、藻类里边有。那它主要的形成的颜色是黄色、橘色以及红色。OK， 所以那这一个爱尔兰的这个研究团队是在一条蛇的化石，
那条蛇的化石
出现在西班牙1000万年前的地层里边，所以他根据他们发现的这种类胡萝卜素的这个色素啊，他可以想象这一条蛇原来的颜色，它这个有棕黑黄绿的团块，它表面上有棕黑黄绿的团块。
所以颜色还蛮丰富的，
一点都不错。
嗯，好，非常感谢王道涵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下下礼拜再见。